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君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是吧？我们又来了另外的一堂，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Amen。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明明讲到君王，贵为君王的，还有贵为大臣的。那么讲到君王，讲到大臣，我们的主同时也讲到说，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主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用人是雇工的意思，他还可以有他自己的时间，可以回到自己的家。所以你们中间只要谁愿做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如果要第一的话，像贵为君王一样的话，必做众人的仆人。仆人在原文是奴仆，这个奴仆呢是把自己卖给主人，这个仆人没有自由的，这个仆人好像变成主人一个附属品，他主人去哪叫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就成为了整本马可福音的钥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仆人，他怎样做了大家的用人，然后也怎样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果然是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是矛盾就在这里，似乎的矛盾就在这里。一面他讲到做用人，讲到仆人，那意思就是，但是同时呢，他讲到为大的，他也讲到为首。所有为大的和为首，就好像君王，就好像大臣一样。那么世界上的人呢，有君王治理你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你们，但是呢，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中间没有伟大的，并不表示你中间没有为首的。可以，如果你要伟大，你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如果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别做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你读完了整本的马可福音，知道我们的主是不折不扣的神的仆人，他的确为着爱我们，把我们的命舍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整本的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呢，可以分作十六章，前面有十章，后面有六章。前面十章告诉我们牛在耕耘，因为马可福音的形象乃是牛的形象，所以我们的主怎样做牛做马，怎样是神的仆人。那么当然他耕耘的场所就是这块田，这个田就指这个世界，那么就是指着前面十章来说。那这十章呢，又分作前面三章和后面的七章。那么三章的部分给我们看见说，神怎样在世界里面分田，意思就是说怎样他不再告诉我们他怎样做众人的奴仆。那后面的三章告诉我们他怎样做家中的用人，所以讲的后面家中的用人就是他怎么样服侍十二个门徒，服侍他所蒙召出来的门徒。所以他服侍有两个对象，一个呢是世界做了众人的奴仆，这就是马可前面三章告诉我们。然后接下来的七章呢，就告诉我们他，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被他服侍的最后得救了，结果他还是服侍我们。他怎么服侍我们呢？那么这就是后面七章所告诉。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是十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田里耕耘。这是前面的十章。那后面的六章呢，就给我们看这头牛是怎么放在祭坛上，所以他怎样做了多人的赎价，为大家舍命。所以 这个就是整本的马太可福音，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服侍我们，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是他服侍的对象，他把命都给了我们。那正是因为他服侍了我们，正是因为他为众人做了众人奴仆，而且服侍人把命，而且舍命做了多人的属下，所以我们心里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我们心里也就知道他的确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整个的似乎的矛盾里面，一面他是仆人，另一面他也是君王。正是因为他是仆人，所以他是最大的，他是因着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结果呢他是最高的。所以最高的和最低的，这个不是似乎的矛盾吗？但是在我们主的身上是看得很清楚。那不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的仆人，而且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君王。所以我们讲过了，这一组马太跟马可这一组的马太跟马可这一组的似乎的矛盾，乃是君王和奴仆之间的矛盾。一个人如果是君王，别人一定是奴仆，但一个人做了奴仆以后，他怎么可能是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他把我们救到他王权的地步。他是不是征服了我们？他是不是用高压，是不是高压式的掌握了我们？没有，他服侍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我们永远愿意做他爱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的主不止做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君王而救，或者是救主而君王。没有一个人救到这个地步不救到他王权底下。所以主教我们说，我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天的管辖之下，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他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主，他凡事上支配我们，凡事上指挥我们。所以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怎么是我们的君王的？这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的时候，很明显那个形象是狮子的形象。你看见他向的罪永远说不，向着父神的旨意永远说是，这是狮子。狮子的表现就是，当罪的诱惑来到，当罪的试探来到的时候，你能够像狮子一样，你能够 你看见说对罪永远刚强，像狮子一样。但是呢，对于父神永远说是。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那个王。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十四代，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有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有一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西，到大卫王，一共十四代。那大卫王一直到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又是十四代，然后到了巴比伦以后又是十四代。所以可以说是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主耶稣是王的话，他是什么样模式的王？他是怎么做王的？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三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如果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字当然有些字母把它拼凑成功，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值，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数字，没有，他是用这个字母来代表一个数字。比方说它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我们英文的 A 代表一，第二个字母代表二，第三个字母代表三，所以这样你可以用往十，然后下面接着下面一个字母就是二十、三十、四十，然后一直到一百，一百完了以后呢就是两百、三百、四百。所以二十二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如果你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母加在一起就是四百零一，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办法来算这个大卫的名字，希伯来文名字，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4。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怎么做王呢？他像大卫那样做王，所以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那不止如此，在中间的十四代刚好十四个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家谱乃是大卫的家谱，所以这个族谱家谱乃是王的家谱。那我们的主如果他是君王，什么样的君王？在圣经人物里面，谁最能够描写他是怎样的君王？那么这个就是啊大卫。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乃是照着大卫的模式来做王。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是怎么做王？大卫是先流浪，然后才登上宝座。大卫是一个有王的实质，有王的生命，但是没有王的宝座。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扫罗。但是让我们知道，当大卫漂流在旷野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宝座的君王，但他实实在在的是王。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卫一生乃是矛盾的一生。当神高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是王，就是生命来讲他是王，但是呢他没有宝座，他要从一个旷野流浪到一个旷野，另外一个旷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就过逃亡的生活。因为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等到希律看见好像被三几个博士愚弄了以后，结果他就认为他就要杀两岁以里所有的婴孩。那么结果呢，我们的主就我们天使呢就启示给约瑟，叫他要起来逃亡，刚好呢是博士所送的黄金乳香墨药就做了他们的奴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话，他应该叫别人流亡，但是不是。结果你看见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跟着父亲逃到埃及，一直等到希律死了，然后他们才回来。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君王，但他没有宝座。你看见，但他的的确像大卫一样，他里面就是君王。所以当你读到整本的马太福音，我们要知道他是怎么做王。他到处被人追赶，好像这个他好像地毯式来搜寻他，像寻找跳蚤一样，像寻找一只死狗一样。这个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你遇见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个王。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果然是王。但是呢，稀奇的，如果他是君王，为什么他自己要逃难？为什么到处被人追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就像大卫那样做王，是先经过流浪，然后达到宝座，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这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这就是我们的主。今天你如果去到世界上去，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王？你知道说他所戴的冠冕是荣耀的冠冕，他一定坐在宝座上，他拿的一定是权杖。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是弥赛亚王？你怎么知道天国的国王就是我们的主？你要注意，你如果找到有一点的冠冕，那个冠冕是经济编辑成功的，那就是我们。不止如此，他手中拿的权杖不是真的权杖，那是芦苇编的杖。所以这一幅景象告诉我们什么？马太福音刚开始告诉我们说他怎样的流浪，到了中间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好像大卫，跟随大卫的大卫当初跟随他的人，他们饿了，所以呢他们的安息日就吃了陈设饼的陈设饼，桌子的陈设饼。但是呢等到这些真的跟随主耶稣的这个跟随的人也在旷野里面，他们经过麦田，他们饿了，就他们掐一掐麦穗，他们说他们犯了安息。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当初的大卫怎样的流浪，怎样在安息日吃了陈设饼 桌子上的饼，今天照样的，你怎么解释这些人在安息日他们可以吃那个稻麦夹出来的麦穗呢？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像大卫一样。然后到了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手中拿着权杖。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这个君王是怎么做王，在哪里做王？你还记不记得两个强盗，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没有一个人比他们更靠近我们。他们几乎是用显微镜来看这位要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在他们的眼中，主耶稣就和他们一样，因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起头两个人都讥笑他，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改口，有一个人改变了。他越看这个人，越听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说，有一天你要得着一个国家，你要得着一个宝座，弟兄姊妹，他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君王。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他的。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要咒诅的，你要知道吗？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那个痛苦。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没有尊严，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只有用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我们的主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身，当他受尽了摧残，他受尽了人间最大的痛苦的时候，有姊妹你看见吗？他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一点都没有失态，他一点都没有失去他的尊严。不要忘记，十字架原来就是他的宝座。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登基的，所以难怪那个强盗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好像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乃是宇宙的君王，所以他有一个祷告，巴不得。当他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能纪念我。所以你看见没？强盗得救了。强盗怎么得救的？就说今天我就和你在乐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强盗所认识的主乃是君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君王好像没有威严。这个，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他们觉得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要把整个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结果主耶稣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个十字架证明给我们看，他是经过十字架拿到宝座。不要忘记，不错，他有一天要升到天上去，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就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难怪有人发现他，最清楚的是用显微镜看见他的，最清楚的是最贴近他的人。有一个人能够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因为我们今天都叫我们跌破眼镜。我们讲的天国，我们讲的国度，都是讲的荣耀，都是讲的威严。但是我们的君王是逃难，我们的君王是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我们的君王他的头上所戴的是荆棘的冠冕，他手中所拿的乃是芦苇编织的杖。弟兄姊妹，他乃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最荣耀的时候，就是他登基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君王，所以这个就是主做王的模式。他是做领袖的，一点都没有错，他是君王，一点都没有错。他怎么做领袖的？他是用高压来征服人们？没有。他是用十字架的旗帜，不知道招降了千千万万的人。我们知道说，连维多利亚女王她都愿意把她的冠冕投在主的脚上，不止24位长老在宝座前是这么做的， 把他们的冠冕投在神的面前。那同样的，所有地上的君王遇见主的时候，都应该像维多利亚一样所说的，如果他回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弟兄姊妹，这就是做君王，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似乎的，但是他就是狮子，表面上是最软弱的。当你转过另外一边，当你走第二里路，当你给第二件衣服的时候，表面上你是没有用的，是没有，是最软弱的人。今天你还贴上去，今天还转过第二个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没有叫我们转第二个人，世界没有叫我们给第二件衣服，是我们的主叫我们转过去。为什么？因为他是狮子，他要把我们磨成像各个像小狮子一样。我们最勇敢的时候，最刚强的时候，不是我们忍耐的时候。许多人忍耐忍耐出胃病来，证明他软弱。一个刚强的人不是忍耐，一个刚强的人乃是转过第二章，一个刚强的人能陪他多走一里路。罗马的法律等到必要的时候，那些必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只要罗马兵丁在你肩膀上拍一拍，你就要为了公家，为了国家，你要走一里路，也许把一个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去。但是罗马的法律是保护所有罗马人，你最多只是一里，多了一里你可以拒绝他。那那个时候罗马兵丁就违反律法，所以我们的主是怎么说呢？就着这个世界的要求来讲，走一里就可以。但是我们的主说，你要陪他走二里。一个人，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的意志受了伤，你很不情愿，但是你知道这是你对国家应当尽的义务。等到你尽完义务以后，你就了，你再也不欠他了。但是说等一等，你是没有欠他，但是里面有一个生命，乃是狮子的生命。这个时候，刚强的人不是逼迫的人，叫别人多走一里路的人，不见得是最刚强的人，乃是能够多走一里路。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才是最刚强的人。所以马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狮子，他对罪永远受苦。但是弟兄姊妹，怎么表现那个生命是狮子的生命？怎么表现这个生命是君王的生命？弟兄姊妹，你还记得约翰这个犹大大卫有两次的经历，有两次在洞里面他可以解决了扫罗。如果他解决了扫罗，他明天就不再漂流，他就接受了他漂流的生活，宝座明天就是他。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结果大卫居然重新的放回神的手里，那个生命乃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没有宝座，问题是等到钱真的在你手里的时候，要试验出来你是君王呢，你还是奴仆。如果你真的君王的话，是你用钱，不是钱用。等到有一个环境告诉你说，从此以后你不再流荡了，从此以后你不再漂流了，就不再有十字架了。你接受你漂流的生活，明天你就坐在宝座上。那你有两次大卫重新把扫罗放回神的手，继续明天继续过他漂流的生活。等到扫罗地毯式来寻找死狗的时候，好，保大卫还要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结果从扫罗的口里说，你要做王，你一定要得胜。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的做王的生命，乃是狮子的生命。不要忘记，表面上扫罗是狮子，他能地毯式了寻找死狗，找死狗，但是呢，那是两次扫罗再一次把扫罗放在神的手里。那那个时候世界上就看见说，这个人虽然没有宝座，他已经坐在宝座上，虽然到处的漂流，那个狮子如果用十字架来代表他的漂流的话，
他漂流的时候就是到处坐在宝座，他的宝座乃是活动的宝座，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怎么在地上，他的确是君王。最后他们讽刺他说他是犹太的王，这不是讽刺，而是事实。他果然在十字架上做王。那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14号定十字架的。
如果你从犹太的月历开始算，正月14号，1、2、3、4、5一直数到14，我们的主就定在十字架上。所以14、14又14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的故事。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既然是经过漂流，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那么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如果要与主一同掌权的话，也是经过十字架。十字架是达到宝座唯一的一条道，所以主是如此，所以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你，我们这些基督跟随他的人也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跟随主，弟兄姊妹，这条路是这样做的，不是没有尊荣，不是没有荣耀。我们最羞辱的时候是我们最荣耀的时候，我们最卑微的时候是我们最崇高的时候，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不是矛盾是什么？感谢主，我们的矛盾是因为我们的主似乎是矛盾的主，但正是因为基督的奥秘，正是因为他一面是君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卷书，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仁慈，给我们看见他是仆人，一面是君王是高高在上，一面是仆人奴仆是低低在下的。结果圣经给我们看是同样的，君王和奴仆是一个人，神的儿子跟人子是一个人，都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如果你要讲起基督的奥秘，你怎么来形容他？弟兄姊妹，是4本福音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当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主的话的话，你看的就非常非常清楚。整本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充满了矛盾。怎么他是矛盾的呢？因为他是神不是人，他是始也是终，他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是牧人，他又是羔羊，怎么可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他是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当老约翰快100岁的时候，他回忆他的过去，尤其他记得他第一次怎么遇见主。所以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遇见主是黄昏4点钟的时候，而且他第一次遇见主的地方是伯大尼，但是不是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中间经要走4天的路程，大概是今天叙利亚南边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了那个最早的几个门徒。所以约翰就记载了一些的地方是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三本福音书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伯大尼，按照约翰福音我们才知道原来有2个伯大尼。如果你要问说做基督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从约旦的河外的伯大尼一直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那这条路就是做主门徒的道。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就更重要的，约翰怎么跟随主。约翰那个时候他根本是施洗约翰的门，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他需要2个年轻的助手。所以弟兄姊妹，你去那哪2个年轻的助手呢？一个是安德烈，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所以你就晓得说，约翰并不像我们普通画家笔下的好像非常矫情的，好像最女性化的那个人一定是约翰，完全错误。
约翰严格说来和安德烈应该是两个彪形大汉，山东的彪形大汉才是。然后呢，他替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所以你要知道说他们是等候弥赛亚回来的人。结果他们叫弥赛亚很快回来了，以利亚一定要走在前面，所以他们就愿意跟随这个以利亚，愿意跟随约施洗约翰，因为他就是在主要回来以前的以利亚，他预备好百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约翰跟安德烈等候弥赛亚回来，所以他们就跟随了施洗约翰。但是等到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听见他的老师，听见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弟兄姊妹，他们等候了许久，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天。因为整个的旧约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开始问羔羊在哪里。整个的旧约的人，他们牵牛牵羊来，他们知道说牛和羊的血不过遮盖他们的罪。所以赎罪在旧约的意思是什么？原文希伯来原文就是遮盖一下 atonement， 赎罪 atonement 这个字这个词在原文就遮盖的意思。所以你把牛跟羊牵来，你每次献祭，你的罪不过是被遮盖，不过叫声看不见就是了，但那个罪仍旧在那里。他们巴不得有一天神的羔羊来的时候能除去世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天终于被等到了。弟兄姊妹，他果然看见约翰从施洗约翰那里得到知识，知道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就第二次施洗约翰在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约翰跟恩德烈他们就跟随了这个羔羊。所以难怪他在启示录里面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约翰跟恩德烈是第一个跟随羔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得着的启示。但是你读到第十章，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不养生。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好牧人又同时是羔羊？他的牧养的乃是羔羊，但他自己也是牧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不只看见他是牧人，他也是羔羊。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它是始，它也是终。怎么可能一个是开始的，它也是结束？不要忘记，它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不要忘记，在神永远是丰满。今天在一个圆的里面，你问我说哪一点是开始，哪一点是结束？哪一点都是开始，哪一点都是结束。在我们有限的头脑里面，我们觉得怎么可能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但在永远的里面，你怎么来形容永远？怎么样来形容丰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是始也是终。他是君王，他也是流亡。他是奴仆，他也是君王；他是神，他也是人。所以这个就是四福音所给我们启示的福音的奥秘，或者说是基督的奥秘。那不止如此，我们的神太大了，我们的主太大了。现在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那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一个金钱的奥秘，这个不光是基督的奥秘，讲到金钱的奥秘比基督的奥秘要多一点点。为什么？因为这里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说，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既然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因为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给人看见，给人看见在这些肉身的基督身上，你能看见，能看见神的荣耀。那这里这一段的应用不光是应用在基督的身上，这一段的应用也应用在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这里讲到敬虔的奥秘，2000年前主怎样道成肉身，今天你看教会仍旧被留在这世上，你看见借着这些在肉身里面的基督徒，或者说在肉身里面的教会，叫神能够得到彰显。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怎样这一段圣经怎样用在主的身上，也同样的能用在教会的身上，也能够用在蒙恩的人的身上。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叫做敬虔的奥秘。那么既然它是奥秘，所以等到我们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里面有一些似乎矛盾的情形。但是就是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弟兄姊妹，一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得着人子的荣耀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把这个人子的荣耀已经赏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不止诞生，也能够成长，就根据这个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才能像他。今天人看见教会的时候，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不只是基督的奥秘，敬虔的奥秘也是教会的奥秘，敬虔的奥秘也是基督徒的奥秘。所以不只是基督在这个世界宇宙中是个名，教会在这世界也是个名。所以讲到敬虔的奥秘的时候，不只讲到我们的主，也自然的讲到教会，也自然的讲到基督徒。所以慢慢的你就看见，不只是客观的，不只在真理上，我们看见神是用似乎的矛盾来彰显他的真理，来说明他的真理，来发挥他的真理。那么同时因着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有一条道路要走，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以至于长成。那么整个的成长路，整个成长的过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如何的，我们也是如何。主走过的路如果充满了矛盾，那今天我们所走过的路也充满了矛盾，这个就变成了参孙的你，这个参孙整个人也变成了你。所以弟兄姊妹，一面给我们看见在整个基督历程里面也是充满矛盾，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我相信我这些似乎的矛盾不只让我们认识，同时也让我们经历。因着这方面的认识，当我们被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走这条道路曾经过生命成长的时候，因为有了圣灵的解释，我们就能得到安慰。因为有圣灵的解释，所以我们能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往前。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讲到这个敬虔的奥秘，当然是指着神在肉身显现。讲到神在肉身显现，最清楚的就是道成肉身。我们的主当初来到地上，他经过了33年，所以道成肉身的日子就是敬虔的奥秘得到彰显的日子。那么主升天以后，弟兄姊妹，当初主怎么借着神，怎么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来彰显主的荣耀，今天同样的借着一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就原则来讲，这就是敬虔的奥秘。所以我们为了要明白敬虔的奥秘，我们需要先明白道成肉身的奥秘。那么讲到道成肉身，你要从主的生开始，然后讲到主的长，然后讲到主的死，最后讲到主的升天。因为道成肉身的日子 是从马槽开始的，然后不止从马槽开始，然后他也经过了成长的过程，不止经过了成长的过程，最后他一直长到宝座去，他是水平的进来，垂直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条路一定要走，你怎么达到宝座，用什么一定要经过十字架。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从胎儿开始，然后婴儿还被包着布放在马槽，然后在12岁的时候，他怎样在那里经过学习的过程，像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儿童一样，他一面听一面问。到了30岁的时候，他果然成熟了，然后天上有声音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虽然他隐藏在父神面前30年，他实在说来随时就可以起行，随时就可以遵行父神的旨意，随时就可以拯救千万的灵魂，他忍耐再忍耐，天上没有声音他就没有动作。所以经过了30年，沉寂的30年，在人来看是浪费了，在人来看好像是委屈了，但是我们的主一直生活在神面前，生长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我们看见一棵树非常伟大高大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那棵树的根不知道有多深。我们的主的一生不过33年半，但是他的一生多半的时间是看不见，多半的时间只有神看见。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又像根出于甘地。他虽然来到地上30年，这个地像甘地一样，没有给他任何的贡献，没有给他任何的支持，乃是在神面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怎样的经过了成长的过程。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积蓄了30年的水，生命的水，就现在忽然间神就把水坝拿走了，所以生命的活水就从它里面涌流出来。结果3年之久，这个生命的水所到之处，就好像那个一希节那个活水流到死海，无论所到的地方都活过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3年到处结果累累。所以等到黑门山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前面30年讲到主的生命，后面的3年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他的知识，无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都叫神满意。神不止神，他生命水流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就把天堂和生命带到什么地方。所以既然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他当然可以出去，他当然可以从变化山上，就从那里就升天了。所以他就和保罗、摩西跟以利亚就讲出去的事，他可以从那里升天。但是弟兄姊妹，不错，就做我们主整个成长的过程，不要忘记他是就像你和我一样，经过了成长的过程，也经过了成长的痛苦。但是现在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完全成熟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里面的生命，那个人子的生命，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透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他这个时候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宁肯从最高的变化山一路走到哥哥他山，然后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以后，弟兄姊妹，天上再没有生命。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主的一生可以用天的动作把它分成3部分。第一个30年，然后30年，然后剩下的最后的3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一生可以分成这3个阶段，也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最完整的一个记录，从诞生一直 生长，这个生命长长长，一直长到哪里？一直长到神的宝座。那不要忘记，神拣选了路加医生，为人类做了一个空前的报告。一个医生路加，他亲眼看见过许多小的生命诞生，他也亲眼看见老人怎样的走完他最后的一段的路程。这是路加。所以你记不记得，是路加告诉我们说，是西面把主耶稣抱在他的怀里。难怪路加是画家的守护使徒，原因在哪里？因为只有路加福音最会讲对比的，所以就是因为他最会讲对比，而画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比。你从对比和对称，你就能把你所要画的把它衬托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当西面，你看你一直等候主回来，你可以想象他满脸皱纹。如果要形容一个在亚当里面的老人，你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呢？路加找到了西面，而西面就是等候主回来的。结果呢，他把主耶稣刚刚生下来八天的婴孩抱在他的手里。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所要给我们的讯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就是西面所代表的生命。你不知道他脸上有多少的皱纹，当你把一个出生的婴孩，而且是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他的脸上他的脸上没有罪的痕迹。但如果你看西面的话，他所有的皱纹，他脸上的白头发许许多多，告诉我们说，最后你看这个老人经过一生的沧桑，经过了不止多少风雨的摧残，经过了一生以后，你看在他脸上，在他的手上，他不管什么地方给我们看，这个人是经过了最摧残的一生，他的的确确是代表在亚当里面那个老人。我的儿子因为长久在美国长大的，所以他的英文都是洋泾浜的英文，很多地方都直接翻译过来。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那人说，他提起他的姥爷，姥爷就是我那人，就是我的岳父。他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跟他妈妈讲，他说我们的姥爷已经很旧了。那弟兄姊妹，他的意思就是很老的意思，是不是？但是英文里面的幼旧跟老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性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的旧人有多旧？你要问说，我们的旧人已经有多老？亚当最少是6000年，也许比6000年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代表在亚当里面的老人，那个人一定是西面。但是现在呢，路加他就把保罗说过的一句话，把他用一幅图画把他描写出来。等到你看见西面抱着我们的主的时候，那幅图画是什么图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都像西面一样，我们怀着的，我们拥抱着的，在我们里面所住的，就是圣殿里面出现的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都是从摇篮开始，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生命是很幼嫩的，是很美丽的，但这个生命到了30岁就慢慢开始走下坡了。所以人的一生好像滑滑梯一样，31岁以前呢，是你慢慢往滑梯上，你慢慢往滑梯上走，然后到了30岁以后，你滑下来的时候是非常快，你做梦也没想的是那么快的。但是弟兄姊妹，路加是个医生，他不知道看见过多少的生命，他每一个生命都看见，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弟兄姊妹，他知道整个生命成长的。根据神所命令，人是出于泥土，也归于泥土。
他，所以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横着进来的，他死的时候也是横着离开的。曾经有一度高峰不错，那是30岁，但是过了30岁以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这个是因着罪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曾经有过一点的高峰，似乎应该爬上去的，结果你看见说我们注定因着罪进到我们人里面来，结果你看这个生命慢慢开始衰老，最后呢终于是出于主也归于主。人是横着进来，人也是横着离开的。这是路加医生对于人生的观察，一点都没有错。可是感谢主，当他讲到道成肉身的肉身，当他讲到那个人子怎样降生在马槽，然后怎样成长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给我们看见一个成长的轨迹。我们普通亚当生命的成长的轨迹是这样上去的，然后慢慢就下去了。所以你看见说这一个曲线好像什么呢？好像抛物线一样，你慢慢的上去，结果到了高峰慢慢慢慢就下去，你是横着进来，你也是横着出去的。我们就要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因为学英文很困难呢， hospital 就是指的医院呢，你怎么样都记不住，所以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叫做我死必到。我死必到跟 hospital 很近的，所以你只要想到我死必到，那就是 hospital， 因为 hospital 对年长的人讲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人生。你不管年少的时候，不管小孩子的时候，简直像娃娃一样。弟兄姊妹，你看看他脸上的皮肤，你看看他一点的皱纹都没有，你看看他们成长的喜悦，你看看他们这个好像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是一生最好最好的黄金时代。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多少年，曾几何时，弟兄姊妹，你看慢慢慢慢这个人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是怎么样横着进来，也怎么样横着出去。这是人类成长的轨迹。但主耶稣不是如此，主耶稣他是横着进来的。那么要记得道成肉身的奥秘，或者进前的奥秘，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过程是怎么过程，怎么开始的，他一定从马槽开始。没有一个人不是从马槽开始，没有一个人不是从伯利恒动身的，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人子，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所有经过的我们都应当要经过。但是我们看那个整个生命成长的曲线是怎样的曲线，你看见一面是横着进来，但是最后呢是垂直的上升的，不是这样的曲线，是这样的曲线。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成长。你说这个基督成长了，是不是因为他圣经比从前读的更多，是不是因为他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了，是不是因为他天天常常参加聚会，这就在长进了？不一定。只要一个生命，你怎么叫他在长？凡是能够长到神面前的，这个才叫做成长。今天许多人越做基督徒离开主越远，离开世界越来越近。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越做越基督徒，就是因为越成长你越长到神的宝座。所以那个成长的轨迹是什么？是从马槽然后爬到宝座。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整本的路加福音，讲到进前的奥秘的时候，爬到宝座的途径一定要经过十字架。这就是马太福音，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王。他如果要做王的话，他一定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所以的弟兄姊妹，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日子，这就是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在这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如果就做人子来说有三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他的生，一个是他的长，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死。那么如果你仔细读我们主一生的话，弟兄姊妹，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成长，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生充满了矛盾， 他的死充满了矛盾，他的成长也充满了矛盾。这些似乎的矛盾就解释了今天的矛盾。弟兄姊妹，主如何我们也如何，基督如何教会也如何，头如何身体是同样的遭遇。那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为什么就把整本的路加福音给我们。他的生怎么是个奥秘？弟兄姊妹，当然是一个奥秘，因为在主耶稣生的背后告诉我们说，一个童女可以是个母亲。童女怎么是母亲？如果是童女就不会是母亲，如果是母亲就不会是童女。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人子，神借着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但这个身体必须是没有罪，这个人必须是女人的后裔，不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要为着把救恩带给我，因着主耶稣必须是一个没有他是没有罪的，所以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虽然是人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必须要是从童女玛利亚生。但正是因为童女玛利亚生，叫我们跌破眼镜，叫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今年21世纪，你还告诉我说，居然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你看见我们所谓新派的神学，就是这样太强人所难了，我们就把它减轻一点。然后他们从圣经里面从各方面证明说，主耶稣不过是跟普通人一样生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不错，你头脑上好像去掉一个障碍，但信心上就产生了更大的障碍，你几乎就把整个神的救恩就把它取消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道成肉身就怎么生下来，他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关于童女玛利亚这件事情，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整个的故事是路加医生经过了详细的考察。因为童女生子，不要忘记，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震撼，最早当初的震撼是路加，他是个医生。所以弟兄姊妹，当医生在那里考察整个的事实，然后把事实告诉我们，你读完了整本的路加福音，你要相信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可能？从表面上来看是很难相信。感谢主，今天他把他的话放在我们手里。所以关于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需要让神自己来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明白神的话，那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就没有这些，就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障碍很自然就被挪去了。那首先我们要记得几件事情。第一，在整个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老早知道说人不容易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他先预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而当我们的主当先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这里的童女是童女，每一个字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不是按照表号来解释。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所有的预言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他与财主同埋，不要忘记，他果然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们砸了我的手，他们砸了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那弟兄姊妹，讲到将来的十字架，那个预言是完全按照字面来预言的。关于这样的预言，一共有333个，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是先有一生生平，然后才有传记。但是我们的主还没有降生以前，神知道人很难相信他的生，相信他的死，相信他的一生，所以神就老早预告他将来所要发生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
人都是先有生平后有传记，人都是先有人生然后才有录影带或者录像带，但是很稀奇，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个录影带已经制作好了，那个传记已经写好了，那个传记也好录影带也好，不是握在他朋友的手，乃是握在那些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犹太人的手里。所以请你记得，神敢把这个证据交在定把主耶稣定十字架的人的手里，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见，说就是证明给我们看，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一生果然照着录像带录影带所摄影所拍摄的，你看一样一样的应验了，或者你读那个传记的时候，你看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请记得，我们的主从来不放马后炮，我们的主老神老早就预先告诉我们，以赛亚书不要忘记是在犹太人的手里。今天如果你把以赛亚53章把它打下来，然后你拿个犹太人你让他读一读看，你告诉我说这一本，你告诉我这讲什么，他们一定告诉你，你们基督徒所讲的主耶稣怎么定十字架，那么然后你告诉他说不要忘记这本书不是在新约里面，这本书在旧约里面，就是你们所奉为经典的旧约圣经。你们相信以赛亚书吗？他们当然相信以赛亚书，到现在死海古卷告诉我们说，死海古卷里面一笔一画一点一画都不能非，一点一画都没有错的，稀奇不稀？2000年的以赛亚书跟今天以赛亚书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了，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读以赛亚书53章，他为我们的罪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压伤，那他我们都如羊走迷。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一幅的图画，明明是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图画，这不是以赛亚书吗？这个不是在他们手里吗？他们是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到今天他们还不否，还是不相信他。所以每个礼拜六他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如果读到以赛亚书，那这个礼拜如果读到52章，下个礼拜他不会读53章，他一定读到54章。为什么？因为那句话太明了，那句话震撼性太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到底道成肉身的奥秘是什么？不要忘记，不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不说新约也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是真正是白纸黑字啊，完全按字面来解释的。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神击打苦害了，就是击打苦害了，然后他列在罪犯之中，然后却与财主同埋。弟兄姊妹，点点滴滴，人还没有生下来，人还没有来到地上，在公元前800年到1000年，你看这个预言已经写好了，录像带录影带已经拍好了。那么在这些预言333个预言里面，有个预言讲到他的生，讲到他的开始，33个预言就讲到道成肉身将来是怎么一回事。道成的肉身的日子就是用这333个预言来描写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奥秘的话，弟兄姊妹，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在旧约里面已经333个这样的预言，其中有一个预言就是在以赛亚书第7章那里的话，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以赛亚书第7章。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就公告就宣告，借着以赛亚给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弟兄姊妹，神的话已经说在前面，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果然就应验了神的话。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问拉比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在这里的童女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是童女，还有一个翻译呢是少妇。所以呢，这里根据人的观念来讲，
既然童女是不可能怀孕生子，因为这个明明是傲慢，这个明明是矛盾嘛，童女就不能怀孕，怀孕的一定不是童女。所以今天怎么可能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是完完全全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你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一个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的话，那么你怎么选择哪一个翻译是对的呢？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你如果把上下文通通拿掉了，你随便选择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完全凭你自由心证，你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这里你没有选择的。你如果根据上下文，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这里的上下文说，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兆头什么意思？兆头就是难得一见的事情，兆头就是非常非常稀罕的事，好像难得发生的。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你知道它是个兆头。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上下文的话，如果大家真的谦卑，真的要明白这段意思的话，大家都知道，如果这里翻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少妇怀孕生子是天天发生的事，少妇怀孕生子是司空见惯的事，你能拿它来做兆头，不能拿它来做兆头。所以你无形之中就把神的话把它废掉了。但是如果你相信以赛亚书是神所启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如果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老早说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的信心怎么能够得到坚固？所以解释神的话一定要用圣经的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感谢主。结果我们看见说，等到真的玛利亚童女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神知道说不止在我们的身上有障碍，在当事人身上也有障碍。所以你看见天使不止向玛利亚显现，天使也向约瑟显现。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他们都知道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那么多童女，玛利亚说梦也不要想，也不会想到轮到他头上。神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说的话对于玛利亚再说一遍。但是弟兄姊妹，对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这一个实在像地震一样。所以你看见连玛利亚都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玛利亚没有预备好。如果玛利亚真的要怀孕生子，如果圣灵借着他能够教道能够成为肉身的话，玛利亚一定要预备，玛利亚这个器皿一定要降服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玛利亚怎么降服？就是明明主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以为是别人，他以为是一般性的，就现在天使怎么说？你要怀孕生子。在以赛亚书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现在的话是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就像普通任何一个童女一样，如果这件事临到他是万万不可能能发生的。所以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事？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最后他怎么说呢？他的情愿照做主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情愿这两个字还是顺服的意思。如果童女怀孕生子，这件救恩这件事情能够成就的话，你必须得出一个顺服的器皿。那个器皿是谁呢？那个器皿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因着神把他在以赛亚所说的话再说一遍，你看这些话，这个话就产生能力。所以后面你读上下文，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是那个能力征服了比利，征服了玛利亚，是那个能力征服了玛利亚，叫他情愿把他自己奉献交在神的手里。 无论是恶名，无论是美，他知道从此以后有人称他为有福。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 你就看见说他要被全世界羞辱，但只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只要道成肉身，只要今天人类的救主能借着玛利亚带到这个世界来，他愿意。所以第一个呢，第一个障碍克服了，就是玛利亚的障碍。那第二个障碍是约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天使就向约瑟显现。那么显现的时候，你记得吗？就这个圣这个圣这个正他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所以丈夫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那不止玛利亚要顺服主的话，约瑟也要顺服主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约圣灵的解释就是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因为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应了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约瑟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神已经说过了，神在圣经里已经说过了，现在呢对他再说一遍。不过不要忘记，再说一遍，他肯定玛利亚的的确确是童女。怎么知道呢？因为当圣灵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很明显的是希腊文现在是，是从以赛亚书引过来的一节圣经，但是非常稀奇。等到圣灵用希腊文来传达旧约的预言的时候，这类所用的童女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翻译，不可能有两个翻译。意思就是说，这里的童女就是童女，不可能把它翻成少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止一次的说，神一再的说，圣经又记得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的的的确从圣灵怀孕。为什么？因为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今天因着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的主他虽然道成肉身，虽然他人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整个的救赎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人很不容易明白。所以还没有发生以前，神的旧约已经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两个最大的障碍，一个是玛利亚，一个就是约瑟。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因为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不要忘记，神的话不只是 Logos， 神的话也变成 Rhema， 神的话不是真理的话，也变成了生命上的话。所以成了约瑟的经历，也成为了玛利亚的经历，因着他们经历的缘故，结果果然弟兄姊妹，神借着玛利亚就给了我们主一个申请。所以我们主在来到地上的时候，根据希伯来书的记载，他说我来了为了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给了我一个申请，你借着玛利亚给我一个申请。所以我们的主借着那个申请，无论到什么地方就能发表神的旨意，最后就是那个申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生的。在人来看，弟兄姊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相信主的启示，如果你相信主的话，经上又记得说，现在我们牢靠了，现在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给我们看，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神为着要完成他的救恩，我们知道说，就借着玛利亚，神做了这种空前的事。
在宇宙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创造的神。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整个生命的奥秘里面就多了个奥秘。这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你如果问路加，你说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不错，我们看见从父亲从母亲就生了胎儿，这个叫做胎生。但是所有明白生命的人，你就知道你怎么解释生的奥秘。因此呢，今天怎么从父亲从母亲，然后呢你看见就生下了胎儿，就生下了许多小的生命，所有的医生都要惊叹说，如果我们要看本来不过是一个细胞，然后后来呢，然后两个细胞的结合，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能够从亚当和夏娃从一本就造就万族。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没有两个人几乎是一样的，你看见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尤其如果我们明白 DNA 的奥秘的话，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老早就知道了。今天到底我们会得怎么样的病，你看见在 DNA 里面，在密码里面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了。这什么奥秘？这当然是生命的奥秘，明白吗？为什么今天有的人他的鼻子像父亲，为什么他的眼睛像母亲？因此你看这是生命的奥秘。然后呢，在他弟弟身上，在他的哥哥身上，又是不同的排列，不同的组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本来诞生这件事就是奥秘，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的奥秘。今天我们好不容易稍微能够探索一点这个 DNA 里面的奥秘，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说谁是谁生的，你只要拿他的毛发你就可以确定，你只要拿他的毛发你确定说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且你能够确定他是亚伦一家的人。他们果然做了这件事，在1999年的时候，在南非，在一般黑人的种族里面叫伦巴族，结果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果应该是以色列人。就后来他们把他们的唾液带回伦敦，根据 DNA 最后的发现，他们不只是以色列，而且是亚伦一家人，是做过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事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生本来就是个奥秘。生细胞分裂是个生，有的时候你说是个细胞分裂怎么算生呢？当你研究草履虫的时候，你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哎，这个也是生啊，这也是繁殖啊。然后生不只有这个生，还有卵生，你看见吗？对，有的，所以人才会说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不要忘记这是卵生的奥秘。但是呢，除了卵生是一种奥秘之外，又有胎生。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个宇宙根本就有四种的生法。一个是细胞分裂，一个是卵生，一个胎生，还有一个就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生命既然是神所创造的，为什么一个分细胞分两个细胞？为什么今天 DNA 里面包含着许多的奥秘？你告诉我卵生的奥秘，你告诉我胎生的奥秘。不要忘记了，既然宇宙是神所创造，既然你相信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姊妹，当然神没有违反他的定义。卵生胎生如何是奥秘？不要忘记，神借着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生下我们的主，当然也是奥秘。所以请记得，今天在我们基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基本福音的要道里面，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什么相信童女玛利亚生呢？因为我们相信这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女人的后裔。如果我们的主也是男人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他也是个罪人，他怎么能拯救？所以神整个的救赎法，不要忘记，在救赎法里面，神必须是三而一的神，神主耶稣必须同时神也是人。那不止如此，他的生还不是普通的生，他的生乃是从圣灵怀孕。因着从圣灵怀孕，所以他是没有罪。所以我们的主他虽然也受试探，他没有罪。因着这个缘故，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我们。如果我们都掉到水里面，我们谁也救不了谁。我们的主他没有掉到水里面，他站在岸上，是他一把就把我们拉上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成肉身或者近前的奥秘，生
一切是好。
不要忘记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解释它，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想用人的办法来解释，这是不可能的解释。
因为生本来就是个奥秘，
生本来就是个似乎的矛盾。怎么知道的？因为主耶稣童女玛利亚说，是童女又是母亲，是母亲又是童女，
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似乎的矛盾，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必要的矛盾。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必要的矛盾才能够叫神这救赎法能够完成，今天我们才能够蒙恩。所以这是他生的矛盾。那么讲到长的矛盾，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我们刚才就你慢慢读圣经就很清楚了。你看见吗？到了12岁的时候，你看见他在殿里面学习，一面听一面问。换一句话说，他同样的经过了普通小孩子所经过的学习的过程。听是问的过程，学习的过程，问也是学习的过程。今天你不只要小朋友要听，你要叫他要叫他问，那会听会问，你就知道这就是整个学习的过程。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当主耶稣在那里，在神的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他要明白神的话，他不明白神的话，那现在呢需要有人告诉他，把神的话解开给他看。他现在有一个矛盾，他既然是神的儿子，神的话已经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他拿起书卷的话，他只要稍微一扫描，所有都到他里面去。其实他不需要扫描，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他是启示神的话，他哪里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这就是成长的痛苦。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现在被限制做人，他同样要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需要问拉比，拉比需要给他解释，然后他好像明白了，他也经过了成长的过程。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和所有的婴孩小孩是一模一样的。平常的小孩读圣经，他们也读圣经。平常的小孩子是怎么是要怎么样明白圣经，他也怎么样明白圣经。平常的小孩子，他们需要拉比，你看见我们的主也需要拉比。所以他在殿里面，他说：“我岂不应当与我父的家，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吗？”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神家里面、神殿里面的时候，他是一面问，一面问。也是一面听，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所以等到有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就他立刻就能告诉，就能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拦阻他们。他很自然的就引起诗篇，就引诗篇第八篇里面的话。那么诗篇里面第八篇的话，乃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了能力，要完成了的赞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已经在他里面。所以呢，你看因着他是人子，也经过了学习的功夫，你看他的的确确在父的家里，的确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所以等到有人在说何塞纳的时候，他能说能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他有没有说你等一等，让我查查圣经汇编，有没有让我等一等去翻翻经卷？我们知道旧约的经卷都是一卷一卷，然后你到了圣殿里面把一卷的圣经拿出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主耶稣圣经不熟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就反应过来呢？不要忘记他仍旧是人子，他仍旧经过学习的过程。那么有一次他到哪里，有一次他到了会堂，到了会堂的时候，人家呢就把他一个书卷给他，结果给他是以赛亚书卷。那么等到他拿到以赛亚书卷的时候，他就翻开这个以赛亚，他就翻开了以赛亚。那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书卷在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不是像我们的以赛亚书分章分节的，分66章，没有的，不止没有分章没有分节，而且没有标点，所以从第一个字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字，也是一气呵成的，所以里面是密密麻麻的。
那么我要问你，如果有人把书卷给你，你从何读起？你从什么地方读起？结果主耶稣从以赛亚书第61章读起，稀奇不稀奇？你怎么知道在密密麻麻圣经，你怎么知道这一段圣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可见主耶稣一定经过学习的过程，的的确确是道道地的人子，他一定经过成长的痛苦，没有疑问的。
所以当你如果仔细读到这个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他拿起那个书卷，结果他就念了一段圣经，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刚好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前面那一段的话，但是很稀奇啊，
他读到一个地方他就坐下来，没有再读下去，他不能读下去，如果再读下去他圣经就引错了，你明白吗？
等到他引这段圣经的，于是就把书卷起来读完了，就交给执事，会堂人都定睛看着他，然后耶稣对他们就解释这段他念为什么念这段话，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
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
他今天来，他要讲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
人类的救主果然站在他面前，弥赛亚来要做人类的救主，
要叫被掳的得释放。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主耶稣为什么引这段圣经，就是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你们不要再等候弥赛亚了，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而这一段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已经来了，他把千禧，他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那被掳的得释放，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的主今天引用这些话，不要忘记他是人子。他经过了学习的过程，虽然以赛亚书密密麻麻那么多，他已经丰丰富富的把它藏在他的心里，所以他翻翻一下子就可以翻到什么？翻到以赛亚书第11章。但是他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完了以后，他不能再读下去了。为什么不能再读下去呢？因为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不要忘记那一段的声音乃是指着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做审判的人来说，所以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把审判带给人，不是做人的救主，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得释放，不是。所以他要来，他有一天还要回来，但是不要忘记，想到他第一次来，他引旧约的声音，引神的话，讲到这里他就停下来，他不再讲下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明白圣经，乃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所以如果主把他的荣耀，人子荣耀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虽然也许你年纪大了，你觉得你记性不好，但是你只要背主的话，只要主把他的荣耀赐给你，请记得我们的主也经过那一段的过程，也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很可能是把它背过来的。我们要保当时很多旧约的，包括保罗在里面，都是把旧约圣经背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都把主的话背过来，他做人子，你就知道他不止生有矛盾，你看按理来讲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应该 比所有的孩子都幸福，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本来就应该把这些圣经放在他里面，或者扫描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本来他就是那个作者，他还需要背吗？他还需要苦读吗？他还需要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吗？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的主的荣耀乃人子的荣耀，他经过了成长每一个过程。这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12岁的时候他怎么样在殿里，后面18年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我们从圣经里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 而且你记不记得他在约翰福音第5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父 他怎么说呢？他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所以这句话的背后就透露了他成长的痛苦，或者说成长的矛盾。按理来讲，弟兄姊妹，他创造了所有的生灵，但是如果他要拿锯子，如果要把一个树要变成一个椅子，或者把一个树要变成一个鹅，因为怎么他说我的鹅是容易的，我们的主怎么是一个鹅？整个千山的树林都是他所创造，在他根本没有难事。但是那最后的十八年，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他是怎么成长？他是长在木匠的家里，他的父亲是做木匠的，我们的主也做木匠。当他做木匠的时候，他当然做了许多的鹅，但是我们的主说，我的鹅是容易。如果你把那个鹅放在牛的上面，你看见说，对鹅来讲是刚刚好的。所以主才说，你们应当负我的，我的鹅是容易的。当你负主的鹅的时候，不会把痛苦加给你，因为它的尺寸刚刚好配合这个整个牛的牛身上的尺寸。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做一个，怎么拿一把锯子？不要忘记，他是天来，他根本就是神自己，他创造了万有。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从苦难学了什么？有一种的苦难叫做成长的痛苦。有什么你明白吗？今天如果他同样的也是经过婴孩，经过孩子，然后也经过学习的阶段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如果要把一棵树变成个椅子，或者把一棵树变成个鹅，他要看他父亲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他卑微到一个地步，被限定在一个被限定在时间和空间里面。他本来是无所不能的，他只要一句话，命力就有命有说有就有命力就立。那弟兄姊妹，现在为着要造一个鹅，为着要制造一个这个凳子和椅子，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就要看他父亲是怎么做的，他父亲怎么做，他也怎么做。那时候罗马兵丁需要十字架，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在木匠的家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事需要做的。所以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一定做过鹅，因为他说我的鹅是亲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经过成长过程的时候，他一面看见他父亲怎么拿锯子，他也怎样拿。那请记得，表面上是顺服世上的父亲，其实暗中是顺服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唯有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的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大略能够明白，我们的主不止生是奥秘，他长也是奥秘，但是我们的主就这样慢慢慢的，最后终于达到了三十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弟兄姊妹，神满意了，神满意了，因为我们的主经过学习的过程，一面听也一面闻。我们主满意了，你看见约瑟怎样做木匠，我们的主也怎样做木匠。那个木匠的经历给我们看见，如果他真的顺服了地上的父亲，他才真正的顺服了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地上父亲的手下成长，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弟兄姊妹，你受了许多的痛苦。有的时候到底我们父母也是罪人，所以他们许多时候做错了许多的事，结果我们就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知道你是个顺服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学习顺服的功课？如果我们真的能顺服地上的父亲，我们真的能顺服地上的丈夫，
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我们是真的顺服天上父亲。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属灵的顺服是怎样，只有当我们叫我主让我们做人，叫我们做丈夫，叫我们做妻子，叫我们做儿女，就在做儿女的时候，就在做妻子的时候，做丈夫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成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主怎样成熟，我们也经过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些学习的过程，这些顺服的过程，圣经告诉我们，主是借着苦难来学顺服。你说主还要学顺服吗？主根本就是顺服，但只有他做人子的时候，就是做人子的时候，你看见吗？所有的树都是他是创造，但现在造一个椅子，要造一个鹅，他必须要看他父亲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何等的卑微。所以许多做姊妹的本来应该是能干，好像女强人一样，但什么时候他很丈夫怎么做他也跟着怎么做，按理来讲他不应该这样做，凭着常识来讲这样做可能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从苦难里面就学了顺服。许多时候丈夫是错的，许多时候妻子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妻子学了顺服，妻子把自己的意志压下来，他好，现在听了丈夫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情形里面，这个妻子就慢慢就长大。我们为什么长不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为我不明白，我主今天把我们放在做，叫我们做妻子，叫我们做丈夫，叫我们做儿女，叫我们做父母，不管我们怎样，弟兄姊妹，主就在这样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学习什么？让我们学习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们来看敬虔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么经过了道成肉身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所经过就和我们所经过是一样的。所以巴不得人子的荣耀能从我们身上透出来，那就是主真的把我们带到变化山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生的奥秘和长的奥秘，就给我们看见敬虔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这样的经过，从伯利恒开始，经过哥哥他，经过十字架，经过哥哥的他的，最后呢居然达到宝座。所以主的路是这么走的，我们的成长路也是这么走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成长路好像充满了矛盾，那我们的成长路也自然充满了矛盾。但是不要忘记，是敬虔的奥秘，叫神能在肉身显现，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借着教会，借着基督徒能够彰显出去。所以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但是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的主继续行，继续生活，继续在地上行走，他继续在地上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主不是已经升天了吗？感谢主，今天那个主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但在地上有一个奥秘的身体在五旬节所诞生。所以今天我们的主继续在他的身体里面继续的做事，继续的教导我们。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虽然主升天了，但仍旧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如果你看见在我们主身上充满了似乎的矛盾，在我们的生活上也充满了似乎的矛盾，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只能够停在这，我然后呢，我们休息过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好不好？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看见你平安的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早晨，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经过学习的功夫，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面学一面问，我们一面也能领会。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明白了敬虔的奥秘，我们看见这些似乎的矛盾，我们只好低头敬拜你。主啊，但巴不得在我们在地上的年日， 叫我们真是做一个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真是能够充充满满的、丰丰富富的把你的话能够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这样的祷告还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